好，我们再讲神是一，他的本质是一。神有三个位格，每一个位格都有无限度这么多的属性，而神三一真神是所有的属性的总和，但是他的属性每一个都跟其他有关，所以不是总和，是几何式的结合的，是立体的，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67个的属性，因为每个属性都是从一个属性来看所有的属性，就是看它的本质。好，我们继续讲啊。所以这个 essence 这个字呢比较是动态的，那个 substance 这个字呢比较静态的，这些呢都不是很重要啊。他说有一个是比较是属灵，一个是比较物质的字，这些呢都不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读它呢？你要知道呢，这些希腊哲学加上经验哲学，就是阿奎那时代的11、12世纪的这些的观念呢，是在影响着马丁路德、加尔文、福音派跟自由派所有的神学家的，连巴特都不能离开阿奎那、加尔文跟加尔文之后的改革中的经验，或者是很理性的改革中的神学的。原来呢，在宗教改革之后呢，或者不一定宗教改革之后，可能之前就是了，欧洲的神学院那些神学生呢，不论你自由派自由到哪里去啊，他总要一个神学生总要熟悉一套的系统神学。我们是指那些经验主义，就是搞这些什么本质有两重一这种的，很有希腊哲学味道的经验主义基督教神学的。我再说一遍，比方说巴特，他绝对不是福音派的，按照我来看啊，但是他会读过这些很路德宗或者改革宗的很理性的这些经验神学的。所以巴特，我虽然不认同他的神学，你不能不承认他是伟大的。就等于什么呢？等于假如我们是华人做系统神学家啊，我不是系统神学家，我不是哈，你不要以为我是系统神学家，我是系统神学老师而已，这个家字不能随便加上去的啊。假如是个华人的系统神学家的话，他肯定是45经啊，随时可以背得出来，唐诗李白、杜甫随时背得出来，朱熹、王阳明讲什么东西他都知道，然后呢他可以对照圣经。我不是说要把儒家读进圣经的意思，乃是他这些观念不论是对的错的他会懂得怎么使用。那西方呢就不是读45经咯，就读这些希腊哲学嘛，对不对？所以一个有教育的西方人呢，刚才我说一个神学生呢，他一定要懂一套一个神学家的很经验的这种的神学的。所以连自由派的田立科和巴特这些都读过很正统的这种的经验的神学，所以他们写出来那个架构是很像样的啊。我没有说他的对哈，他可能里面的内容都是错的，那个架构是按照这规则啊，按照西方的思想的规则来表达的。那你说这个是西方嘛，我不要这套 OK 啊，我刚才早上说过一次。好，现在给你来解释三位一体 OK。 你不要看尼西亚信经，你不要看这些，你怎么去解释圣经这么多经文啊？又什么父差灵、子差灵、父差子之灵、圣灵像鸽子降在子身上，父向子讲话，子向父讲话，你怎么去解释呢？你总会，人的常识呢总会要问究竟是三个神还是一个神。我不论你是中国人、非洲人还是白人，你总会要问这个问题的嘛，对不对？你早晚就碰到什么本质跟位格这些观念，你可能不用本质这个字，你可能不用位格这个字，但是你总要讲清楚圣经的神是一。你不能把旧约的神凶巴巴，其实旧约的神也不是凶巴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误解了旧约的神，又误解了新约的耶稣基督，对不对？当你好好去研究圣经，不论你是什么文化出来的，你总要碰到这些问题嘛。神的不同的属性你怎么调和？究竟有几个神？67个属性就67个神吗？当然不是。这些属性会冲突吗？不可以。所以早晚你都会碰到本质、位格、属性、父子灵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啊。这个是最近这一两年呢，我在开早期基督教教育时就想通，我说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这些西方的神学这么的理性， 啊，东方人呢、啊，特别台湾、香港都有这种饱读儒家思想的基督徒讲员呢、啊，啊，就是广受华人教育欢迎的讲员呢、啊，都会责备我们这种的。这些呢，恰恰就是今天的神学家在批评的对象，包括福音派的神学院的老师，说我们不要这些理性的东西，我们要神人关系、天人合一啊，神是有情的，天子有，我们要讲这些，不要讲什么什么本质那些，你早晚会碰到的。你读圣经就要处理这些问题，所以这种的刚才我讲那种的批判的说法是非常的天真和幼稚的。圣经有这么多经文你要处理啊。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啊。刚才是自圆其说，但也不是自圆其说。神是一位，比方说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还有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好，神是一个本质，说了很多了哈。每一个属性就是从那个角度来看他的本质，神所是，本质就是神是什么一个神，神所是的一切的一切就是他的本质。好了，下面第二点，在这个神的本质里有三个位格，那你不要想这个本质是个身体里面有个胃有个肺有一个肝，不是这样子，三个啊，三，你不能这样想的，你又不能想那个两个头的那种的双胞胎，也不是，总之没有一个比喻说得通的，你不要用比喻。神是一个本质，但是三个位格，每一个位格有它的生存形态。那又来一个词了，等下你知道这词都是有用的。什么叫生存形态？我先解释，然后再读这个课文。生存形态就是说，圣父是父，你不能称他做伯伯、叔叔、舅舅，你不能称他做母亲，他是父。圣子是子，你不能称他做孙或者是别的，这是子。圣灵是灵，你不能叫他做别的，不能叫他魂，叫灵。圣父是以父这个生存形态永存的，子是以子这个生存形态永存的，灵是以灵这个生存形态。那个不光他的名字，是他的生存形态。我们还没有讲到属性，先讲他的生存形态，还没有讲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每个位格有它的生存形态，你不明白的至少你知道有三个名字是不一样的。好，我们读这段，很多经文呢、啊、都支持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生存形态的。那希腊的早期教父等等呢，他们讲到这三个位格呢，他们用的字是 hypostasis 那个 hupostasis， 拉丁的西边的作者呢就用 persona 这个字，还有 substantia substance 这个字。那 persona 一般就翻成位格， substantia 一般就翻成本质，希腊文这个 hypostasis 翻成位格的。问题是 persona， 那英文就是 person， 就是位格，这个字呢在拉丁文也可以是指演戏的时候每一个演戏的他会戴个面具，当时哈，这个面具就代表他是扮演哪一个角色的。所以就有人，包括华人台湾的非常出名的牧师说，三位一体就是三个位格，就是上帝戴三个面具。这个是撒巴流的异端，老早就被定成异端的。但是为什么有这个异端出来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 persona 这个字，位格这个字可以被解释为面具或者演戏的那个不同的角色。但是三位一体的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只不过是拉丁文的字，这个不是圣经里的字，甚至没有位格这两个字嘛，没有 person 这个字的。因为 persona 刚才说过这个面具这个字呢很可能会误导，而 substance 本质这个字呢也可能是太过笼统，本质嘛，而不是位格。所以到了11、12世纪的经验主义呢，那在经验哲学家他们就用了一个字 subsistence， 我们翻成生存形态，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名词，但是呢就告诉我们呢、所有的名词加起来都是不足够的，不能讲出神是三，这个三是三个什么。一般都承认 person 位格这个字不是最完美的名词来表达这个三这个概念，因为一般我们讲的位格是指一个有理性的、有德性的、 个体他是有自我意识的，他也知道他是谁。我再说一次啊，有理性，有德性，有自我的意识，知道自己的身份。经验告诉我们，有一个位格的时候，就会有那个个体的本质的。每一个位格都是一个特别的、分别的一个的个体。人性，人类的人性呢，就在他那个体化。你看他们讲话就是那么的理性的啊，因为他们是受这种训练，所以他们是这样讲的。我再说一次，每一个人啊，每个位格是独特的，而人类的人性，泛泛这个人性呢，在这个独特的位格里面就个体化。但是那这句话是很重要，因为他不是在讲真理，他只不过做比喻而已。但是神不是说有三个位格排在一起，每个都分开，每一个与别的都是完全分开的，不是的。是什么呢？ Only personal self-distinctions within the divine essence， 是一个本质里面有位格的分开，不是三个分开的位格，那就三个神了啊，不是三个神，是一个神，一个本质里面又可能分出三个位格。所以呢，不仅仅是本质上三个都是一，而且数字上三，一加一加一也是一。我再说一次啊，它本质上就是一，所以叫本质吗？啊，一加一加一等于一，所以在数字上、数目上也是一。听啊，以色列只有一位神，因此呢，很多人喜欢说神里面有三个 hypostasis 位格，或者说三个形态，而不讲上帝用三种方法彰显他自己，好像撒巴流啊，不是三种的彰显的形态，而是三种生存的形态。加尔文说，在基督教要义卷一13章第6段，他说位格的意思就是在神的本质里的生存。这种的生存呢，假如跟其他两个位格有关的话，肯定是跟他们有所不同的，有一些的不可传递 的属性。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是分开的，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但是是在一个神的本质里面。这样子呢，伯克夫说呢，是可以让我们避开一些的误解。但是伯克夫说不要忘记在神里面这些位格的分别呢，是讲我、你、他但是呢，之间是有位格之间的关系的，所以你把它分开之后呢，你又要讲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好，简单的说，一个神，三个位格，三个位格不是三个神，而三个位格之间是有关的啊，三个位格那是有关的。耶稣第27页受洗之后，神的灵降下，父神有声音说，三个位格，一个可以跟另外一个讲话，一个可以降在一个的身上，所以是三个分开的咯，但是是一起工作的。大使命，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名是单数的，这就经文我们都读过的。好了，我们讲完，神是一，神是三，一个本质，三个位格。第三点，这个神的本质就是神的那个不可分隔的本质，所以所有的属性的总和呢，都属于每一个位格。圣父是100%，不是100%，是无限度的无限度，是神。圣子是无限度的无限度的是神。圣灵是无限度的无限度是神。整个本质都属于父，整个本质都属于子，整个本质都属于灵。所以你不能讲部分，你不能说神有一部分是父，神有部分是子，部分两个字绝对不能用，你用了就把神的本质分隔了。所以你看本质两个字有用的啊，因为部分这两个字不能用啊，所以你要用一个词来避开这些错误。好，我们来读这一段。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神的本质并不是在三个位格中分隔的，而是整个的神的整个的本质，完美的本质是在每一个位格中，因此呢，他们的本质是一，而不是二和三。 神性和人性是不同的，因为神性只能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这样子住在不同的位格里面。再来一次哈，神性就神的本质呢，是能够整体的住在一个两个三个位格里面，整体的三个位格，是的，他们每一个有自己的本质，就是有自己一种的特点，但是呢这三个位格呢是一，数目上是一，也就是说他们是有完全一样的本质。好，再来哈，神的本质是一，不是二，不是三，神的本质是一样的，父子灵所有那个本质是一样，但是你又不能够用一个比喻，比方说上帝，父是用金子做的，子也是金子，灵也是金子，不是银，不是 17K， 每一个都是 24K， 这个比喻也不恰当，但是至少说明呢，圣父圣子圣灵啊是同类的，同一种的本质的，而且是一个，是同样的本质，也是只有一个本质，没有两个，除了圣子啊带有人性，那个是不叫做神的本质上的改变，叫做穿上人性。人性呢可以说是一种的类别，每一个人男男女女都有一部分，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他那个人 Homo sapiens 人类那种的统一性，但是呢神性是不能分隔的，所以呢是完完整整的，而且同样的完整的在每一个位格里面，神性是一，不是二，不是三，也是统一的，不是没有分别的。因此呢神性的一是数字上的一，因此神的本质呢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圣父圣子圣灵，而再来一个第四个东西叫做神的本质，不是的，不是四，明白吗？只有一个本质，不是三个，更加不是四，不是有圣父圣子圣灵，那再来一个神的本质来涵盖它，再来补充它，不是圣父圣子圣灵完完全全每一个都是神。假如神的本质啊是在三个位格以外的话呢，神就不是一了，父子灵就不合一了，结果呢就来了一个四神论了。所以位格与位格之间不同啊，但是呢在本质上是合一的，这样子呢就被称为三个生存的形态。那这个三个生存的形态讲的好像有点不是最高，就是故意这样子的，因为神的本质是一，神的本质是一定最基本的，在这个本质里面有三个生存形态。另外一个结论呢就是不可能有任何的高低之分。那本质这个最有用啊，因为圣子不是比圣父低，圣灵也不是比圣父低，在本质上来说。当然在救赎的计划里面，父差子，子顺服父，父和子差遣圣灵，圣灵荣耀子，所以圣子和圣灵是顺服的，是从属的，没有错。但是是谁，是怎么样的一位圣子顺服圣父啊？是与父本为一的圣子顺服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差遣子呢？是与子同为一的圣父差遣子来，差遣灵来。所以呢是没有高低之分，我再说在本质上没有高低之分，在救赎计划里面有，有不同的功能，有高有低，有差遣的，有被差遣的。但是是怎么样的一位子被差遣呢？是那一位与父同等的，同荣的，同样的荣耀的，同永同养的永恒的子，由父所差遣的。我们的救主是与父同等的，他不仅仅是犹太人，长头发，穿着袍子，拖鞋在沙滩走啊！我常常用这个不尊敬的例子，就是要给各位说明啊，我们的救主圣子是神，与圣父是完全是同等的，所以没有从俗。因此呢，在尊贵上，每一个位格是同样的尊贵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拒绝而立根 和其他一些的早期教父，我们拒绝阿米念和其他一些的圣公会的这种的神学家，就是讲到从属的神学家。我们只能讲 order and relationship， 就是在救赎计划里面是有秩序、有关系、是有从属。我们特别想到这三个位格，当我们想到这三个位格与神的本质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不能用任何的比喻，三位一体就是奥秘，就是不能明白的。这个是神的不可知的荣耀，就好像人性是非常的丰富，在每一个人身上那个人性也是很丰富的啊，你只能让这个人性表达出来，你才能够明白。同样的，神的存有一定是在这三个生存形态就丰丰富富的表达出来的。简单的说，读圣经就好了啊，你读圣经看到圣父、圣子、圣灵是怎么彰显他自己，你就明白什么叫本质，什么叫位格啊。因为就是看他们怎么样自我彰显，我们就认识到每一个位格都有同样一个本质，但是却是三个位格。